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很开心来到 North Carolina。 我觉得你们这里呢风景非常好，天气也非常好，是 很美的一个地方。我想我第一次来，很多年前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坐同学的车经过 North Carolina 下去 Florida 玩那么除了那次以外我没有来过这边是第一次来很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如果有圣经的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十二章题目是荣耀上帝的名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23-33节这边的树叶的颜色也开始变了，也是很美费城这边的话，我现在是在住在 Philadelphia 费城那边费城那边的树叶变色比你们稍微早一点点那么这边开始越来越漂亮好，那好，现在我们还是注意力回到约翰福音我想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开始然后23节你们就24节这样子约翰福音12章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这就是今天的经文愿主使用他自己的话语那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公开的教导跟着的教导就是针对他的门徒了在这里是公开的最后一次的教导那么而且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是因为有一些希腊人来找他当外邦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 以此为一个兆头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人子得荣耀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当他看到希腊人来找他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兆头他得荣耀的时候要到了而他得荣耀的第一步就是上十字架那我们会分三点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点麦子必须落地而死第二点愿父神的名得荣耀第三点父神要再次荣耀自己的名那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也为我们胜过死亡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荣耀了你的名而且你也在他复活以后再次荣耀你的名天父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思考你的话语求你也教导我们以荣耀你的名 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当耶稣看到希腊人来找他，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说哈，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粒麦子啊，落地而死的麦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他将要走上十字架啊，他将要被埋在地里啊。那么他说如果麦子落地而死，就会结出很多的子粒来啊。什么叫结出很多子粒来呢？就是灵魂大受成啊。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再来这段时期，就是灵魂大受成的时期，就是普世宣教的时期啊。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问一个问题啊，在你的祷告里面你需要这样子说哈，天父哈，按照我现在的处境，按照你所赐给我的资源、我的才能、我的恩赐，我应该如何行才在这个灵魂大收成的施工上有份啊，就是如何参与这个普世宣教的运动啊，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大使命，这个是天父的旨意啊，这个是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再来啊，这整段时期的历史的主轴啊，历史的主轴就是宣教历史啊，就是灵魂大受成的历史啊。如果你不参与这个灵魂大受成的事工的话，你的人生基本上没有意义了啊。并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做全职的传道人、宣教士，不是啊。但每一个基督徒啊，按照自己的光景，按照自己的处境，我们需要求问神说，我应该如何行来参与这个宣教使命啊。而且呢，人生每一个阶段都需要重新再做这个祷告一次啊，因为我们的情况会改变啊。那么耶稣呢说哈，他必须要落地而死了啊，换句话说，人子必须要借着苦难才能够进入荣耀，他必须要借着苦难才能够为我们赎罪啊，才能够有灵魂的大收成。然后他呢也吩咐我们说哈，我们要跟随他，他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啊。那这里的话，这段经文呢，二十五节哈 啊有一个比较难懂的一个教导哈，也就是说我们要恨恶我们在今世的生命啊，我们要恨恶我们在今世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哈，这个世界哈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啊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太初原有的道啊。上帝借着道创造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而当道成了肉身啊，住在人间的时候，就是光照入这个黑暗的世界。可是呢，这个世界虽然是他造的，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啊。所以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里面代表抵挡上帝的大集团，抵挡上帝的大集团啊。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啊，光进入这个世界啊，世界却不接受光，也不认识他啊。不但如此哈，在三十一节这里，我们刚才念过的，耶稣说先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啊。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一个大集团，然后呢，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啊。耶稣禁食四十天的时候啊，魔鬼来试探他，有一个试探就是把耶稣带到一个高山上，然后指给耶稣看世界上万国万民，然后魔鬼说，这些都是属于我的，你向我下拜，我把这些都给你啊。换句话说，魔鬼是统治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是在黑暗的权势以下啊。耶稣基督不肯向魔鬼下拜啊，他说啊， 当侍奉你的主啊，但要侍奉他。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他是神国的君王，他把神的国带进这个世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上帝是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牵进去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现在是两个国度在征战的时候，黑暗的国度，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然后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现在是两个国度在征战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宣教的时候，就是主的国度拓展的时候。所以这个世界，虽然，上帝还保留很多原来创造的美，你看外面就看到很多很美的秋景，在台湾也有很多美好的风景，是吧？每年现在有很多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观光客，他们许多人喜欢去看哪里呢？阿里山，那么他们也听说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所以这个世界，还保留了很多很美的，神所创造的事物，不过呢，从那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世界，所以耶稣说，你要跟随他，你必须要恨恶今世的生命，你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在26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就是做人至高的尊严，没有任何的尊严可以超过这个尊严，就是天父尊重你，任何人服侍主耶稣就会得到至高的尊严。基督教的话跟中国民间信仰很不一样，中国的民间信仰呢，就是求神拜佛，求的是什么，一般来讲就是升官发财天丁，是的。如果这个神明，你求了他好几年，他都没有提供这些，你所要的东西，你可能就把他们那个偶像砸掉了，你换一个神来拜，那么你就是希望能够，从这个神明那里，得到你所要的东西，那么基督教好像很不一样，也就是说，他是一粒麦子落地而死，然后呢跟随他的人，他在哪里我们要跟随他，我们也应该在哪里，我们也应该在那里，所以呢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就是跟民间信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在非诚勿会，好多年，那么在2010年左右，2011年这样子，认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念神学念书的一位姐妹，她来美国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她就蒙神呼召，她就念神学，念神学的时候发现她的恩赐、她的负担、她的召命，是教神学，所以呢她就在神学院里面念到那个博士学位，当他终于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的父母很开心，女儿得博士学位了，从中国坐飞机跑到费城来，那么他有一段时间，已经那个学位已经答辩已经通过了，就等着毕业，所以可以带父母到处去玩，也带父母来教会，父母呢来教会听了一段时间也受洗，归了主了，归向主了。那么可是呢他的父亲，就跟他说，你虽然，得了博士学位，那你还是美中不足，你看你的妹妹，那没有念大学，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你还是单身，就是施压力，要他快点结婚，在美国找一个好的丈夫，而且呢跟他说，不要回中国了，你在美国 有博士学位，找一份高待遇的工作，在美国留下来，那么千万不要再回中国。可是这位姐妹，她的负担不一样，她认为主呼召她回中国，而且她将要在一个地下的神学院任教，训练未来的 中国的传道人啊，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不但只是说待遇不会很高哈，啊，只是仅仅可以解决他温饱问的问题而已啊，薪水会很低啊，不但如此哈，还需要躲公安啊，那父亲就听了以后很生气，很失望啊，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的上帝我都不想要信了。因为这个跟民间信仰的很不一样嘛，民间信仰你信一个神明哈，那个神明就按照那个游戏规则哈，应该为你提供哈一些特别的啊你所要的福气哈，包括那个升官发财天丁嘛哈啊，但是上帝的话反而要他的女儿哈去做家庭教会的地下神学院的老师哈，他父亲不能接受啊，甚至呢考虑不要信耶稣了。我就发现哈，跟随主哈，真的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耶稣就是落地的那粒那个麦子哈，那一粒麦子。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啊。我们跟随主，我们要跟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只是没有想到哈，公安给他的压力还比不上他父亲给他的压力哈，这个是没想到的啊。我在台湾呢也认识一位年轻的弟兄啊，他也需要无故的受苦，好像这位姐妹一样啊，他的受苦啊是一种无故的受苦啊，他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啊，他是为了侍奉主而受苦啊。这位弟兄也经历蛮大的无故的受苦，为什么呢啊？他出生的时候他妈妈希望他是女孩，结果他是男孩，所以呢从零岁到六岁啊，六岁是上学了嘛，从零岁到六岁就给他穿女孩子的衣服啊。那么他长大以后呢，后来就发现啊，他那个自我认同是有点不正常啊，他没有办法喜欢异性的朋友， OK， 换句话说他有同性恋的倾向啊。那我们知道他是受害者，他是无辜的。好在呢哈，他的教会哈，那个牧师哈，知道他是爱主的，啊，知道他是对主忠心的啊，所以接纳他啊，也让他在教会里边当同工，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哈，需要在教会里面啊有那个温暖的家的感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基督教哈，在美国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下一代。Okay， 我们教会必须要做到这一个啊，这个现在没有时间解释哈，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他呢哈，因为对主忠心啊，虽然是无辜的哈，他按照圣经的教导，他就只好禁欲了啊。他知道不应该有同性的性行为啊，按照圣经的教导，然后他就祷告神啊，让他有一天可以喜欢异性的朋友啊。那么也感谢主了哈，八年以后我受到他的请帖啊，他喜欢一个异性的朋友，那个女孩子也愿意嫁给他啊，他们结婚了啊。那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哈，他们祷告很久啊，甚至一辈子需要守独身啊，需要禁欲了啊，因为不一定说你祷告哈，你就可以喜欢异性的朋友，甚至你喜欢异性的朋友，你的同性恋的倾向不一定会消失啊。这一方面可能一直会有那个软弱，需要一辈子小心。OK， 但是呢，这一位弟兄哈，他是在无故的受苦中对主忠心啊，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蒙召跟随主啊，不只是信耶稣上天堂啊，我们还需要为他的名的缘故啊，经历一些无故的受苦，并且需要在无故的受苦中仍旧对神忠心啊。这个无故受苦的观念啊，听起来很刺耳，是不是 啊？因为这个跟其他的宗教信仰很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稀奇，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一场无辜的受苦啊，耶稣是 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主的十字架就是一场无辜的受苦啊！凡是跟随主的人，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主耶稣说哈，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是做人至高的尊荣。那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哈，不要因为无辜的受苦而信心软弱啊！如果你认识有弟兄姐妹或者姐妹哈，正在经历无辜的受苦啊，他们心里面求问上帝说为什么啊，甚至向上帝抗议说为什么啊，你可以跟他们分享啊，说我们信仰的核心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无辜的受苦中仍旧顺服天父啊，上十字架为我们成全救赎。我们跟随主的人蒙召要跟随主的脚中行啊，所以我们也免不了有些时候需要经历无辜的受苦啊。在这个世界上，上帝赐给我们各种美善的恩惠啊，他是那个众光之父哈、啊，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哈、啊，我们有很多美好的恩惠跟福气临到我们，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脚中行啊，在无辜的受苦中。对他忠心，因为这个是属灵征战，这个是属灵征战啊！我们要证明给魔鬼看啊，我们是愿意对主忠心的。跟着哈、啊，主耶稣说：“我心里面忧愁啊。”这个是27、28节啊。耶稣说：“我心里面忧愁，为什么呢？他要面对的不只是肉身的痛苦。”他要面对的是天父的愤怒啊，因为我们的罪归给耶稣嘛啊，天父因人的罪所发的烈怒要倾倒在他爱子的身上啊。以赛亚书53章啊，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啊，预言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受苦啊。那里说，上帝定义把他压伤，要他成为赎罪祭。所以他面对的是天父的愤怒，所以他说我心里面忧伤啊。那么他祷告说，我应该求什么好呢？是不是求天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他说不，我本来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啊。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哈、啊，在永恒中啊，圣父跟圣子有一个约定啊，他们彼此立约啊，在神学里面这个称为那个救赎之约啊，不是上帝跟人立约啊，是在永恒中圣父跟圣子立约，然后由圣灵来成全啊。这个立约是什么呢啊？圣子要借着上十字架，借着顺服来彰显他对父的爱啊，跟着父也要借着使耶稣复活啊，使他高升来彰显他对子的爱啊。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中啊，子要借着顺服彰显他对父的爱，父要借着教子得荣耀来彰显父对子的爱，然后圣灵成全父与子的爱啊。这个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耶稣说，我应该求什么好呢啊？我应该求天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但是我原来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啊，在永恒中啊，这个就是天父的旨意，也是在永恒中他甘心乐意啊要做的事啊。所以他说他所求的是什么呢？就是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这个是耶稣啊在世界上做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天父的名啊。上帝的名代表他的本性啊，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哈、啊，我们就看到上帝宣告自己的名，然后呢也宣告他的属性啊，他是那个满有恩惠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啊，向千万人存留慈爱啊，但是呢，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的为无罪 啊，他必定他也是公义的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他宣告他的名，同时又宣告他的属性啊。所以神的名代表他的属性的总和，他的名代表他的本性啊。那么什么叫做荣耀上帝的名呢？就是彰显上帝的本性。耶稣在世界上荣耀了上帝的名，如何荣耀上帝的名呢？马上可以想到的是两方面，一个就是他彰显上帝的慈爱，另外他是借着顺服天父来荣耀天父的名。上帝的慈爱在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他们被约了，按照西乃之约，他们拜金牛犊，他们就应该受审判，上帝应该把他们全部毁灭掉，因为十诫的第二诫就是不可以制造与跪拜任何的偶像，西乃之约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歃血誓盟，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结果立约了不久，他们就拜了一个，造了一个金牛犊，向金牛犊下拜，都被约了，那怎么办呢？摩西就祷告求告神，求上帝说你不要毁灭这个百姓，请你纪念你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以这个百姓为你自己的百姓，那么上帝呢是好，我你所求的我为你成就，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我按你的名认识你。那摩西心里面还不满足啊，大概是因为他不了解上帝为什么可以不按照西乃之约来施行审判，上帝为什么可以不施行审判，明明按照西乃之约上帝应该施行审判的，上帝为什么可以施怜悯？所以摩西再求上帝，出埃及记33:18，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希望了解上帝本体的真相，到底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上帝。然后在19，上帝回答说我要叫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原来上帝的荣耀就是他有主权怜悯不配的百姓，上帝的荣耀就是他有主权怜悯被约的百姓，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就是蛮有主权的怜悯，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耶稣在世界上他就彰显上帝这一个怜悯，借此来荣耀上帝的名。有一次耶稣进入耶利哥城，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19，全城的人都出来要看耶稣一面哈。那么有一位叫撒该的那个长得比较矮那么他是那城的税吏长，你知道税吏就是跟罗马统治者签了合约，从罗马人领受权柄，可以向以色列人收税的然后他们有权柄所以他们收税的时候呢通常会多收一点放在自己口袋里所以税吏的话在以色列人眼中来看他们是罪人他们是汉奸当然他们不是汉人，他们是以色列人以奸那么不但如此他们是不洁净的人，任何跟外邦人签合约联手就是不洁净那么撒该呢是非常有钱的人，因为他是税吏长，所以是全城最恨的一个人大家都最恨他的所以按照那个法利赛人就是以色列的人的宗教领袖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污秽的人，一个大罪人。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跟一个税吏一起坐席，因为跟一个税吏坐下来吃饭就被他污染了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被他污染，然后连我都变成不洁净所以法利赛人 绝对不会跟一个税吏一起吃饭啊。那么我相信撒该哈、啊、认为他进天国是没有盼望的啊，他是整个耶利哥城最大的罪人，是以色列人最恨恶的一个人。那么他要给他见耶稣一面，所以呢他就爬到一棵树上面去，因为他长得比较矮啊。那么希望从上面看下来可以看到耶稣啊。耶稣进城的时候走到他的树下面就停住了，就跟撒该说，撒该快点下来，我今天晚上必须要住在你家啊。耶稣这句话撒该听了真的是喜出望外啊，因为耶稣愿意进入他的家，耶稣不怕被他污染，是不是啊？耶稣愿意跟他坐席啊。这一句话的信息就是上帝愿意接纳任何悔改的罪人，上帝愿意接纳任何悔改的罪人。换句话说，神的国降临，撒该也有份啊。哦，撒该大概就是真的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喜出望外啊。他下来以后，他对耶稣说啊，我的财产的一半我会用来周济穷人啊，我敲诈了谁我还他四倍啊。这样一来他恐怕钱都差不多用光了，是吧啊。你就发现哈、啊、他得释放了，钱财不再是他的偶像，不再捆绑他了啊，他也可以开始爱他的邻舍。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接纳他了啊，他变成一个蒙恩的人啊。心被恩感的人啊，就能够爱自己的邻舍，心被恩感的人也可以那个胜过那个钱财这个偶像的捆绑啊，他脱胎换骨了啊。我每次是想到这一个故事我都觉得很惊讶哈、啊、有些时候我讲到讲个45分钟大家不太知道我讲什么啊。那么但是耶稣一句话啊，撒该啊，快点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啊，两句话啊，我今天要住在你家啊，那他就脱胎换骨了啊。所以的话哈、啊、耶稣还是耶稣了，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耶稣彰显神的属性啊，神怜悯人的属性，这个就是荣耀神的名啊。另外耶稣荣耀神的名的方法就是借着顺服啊。虽然他是神的儿子啊，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换句话说他有完全的神性，他却虚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既然有人的样子，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他借着顺服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耶稣在世界上已经荣耀了上帝的名，他是借着无故的受苦荣耀上帝的名。这个无故受苦的观念很重要啊。圣经告诉我们啊，比如说以西结书28章告诉我们，魔鬼啊，就是撒旦啊，他本来是一个啊天使长啊，是一个基路伯啊，宝座旁的天使，但是因为他背叛上帝，天使就变成魔鬼啊，天使就堕落了，变成魔鬼。当那个天使背叛上帝的时候啊，他的性情，他的道德性情变成上帝的相反啊。上帝是爱，他就是恨；上帝是真理，他就是从起初是说谎的啊。魔鬼的性情是上帝的相反，所以爱上帝的人不可能爱魔鬼啊。那么魔鬼啊，就是那个天使长因为背叛，所以就变成魔鬼。那么我就问大家啊，背叛的相反是什么？是顺服啊。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顺服来败坏魔鬼的一切作为，耶稣借着顺服来定魔鬼的罪啊。好像这里所讲的哈、啊，那个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啊。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是最终极的赶鬼啊，因为这个世界的王魔鬼要被赶出去啊。所以背叛的相反就是顺服，耶稣借着顺服为我们赎罪，耶稣借着顺服定魔鬼的罪啊。顺服就可以定背叛的罪 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祷告不是说求上帝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啊，让我不需要上十字架。他的祷告是：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让愿天父他的本性的慈爱、信实、公义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是耶稣的祷告，这个也是应该是我们的祷告，也是应该是我们的做人的主要的目的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天父的回复了啊，这个就是第三点啊。天父的回复就是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天父如何已经荣耀他的名呢？就是借着耶稣在世界上的三十多年啊，他的作为来彰显天父的本性。然后天父说他还要再次荣耀他的名，如何再次荣耀他的名呢？就是借着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并且用右手将他高举，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啊。然后呢，也要把地上的万民、万国万民赐给耶稣，作为耶稣基督的产业啊。一个君王，他最宝贵的产业是什么啊？最宝贵的产业不是他的土地，不是他的金银啊、金子银子啊。一个君王最宝贵的产业是他的百姓，对。所以天父要把那个千千万万的灵魂啊，蒙恩得救的人赐给耶稣做他的产业。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天父要再次荣耀自己名的方式啊。那么另外，天父荣耀他自己名的方式就是审判魔鬼啊，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然后那个天父要使万民归向基督啊。我们看那个三十二节啊，这里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啊。所以天父要审判魔鬼，天父要使耶稣基督得高举，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并且有那个灵魂大收成。天父要把蒙恩的万国万民赐给耶稣作为他的子民啊，这个是天父再次荣耀自己的名的方式。而且天父说哈，任何服侍主的人他会尊重啊，尤其是那些为主无辜受苦的人，天父会尊重。有一次哈，耶稣两个门徒跑来找耶稣，他们就是雅各跟约翰啊，他们说哈，主耶稣啊，我们无论求你什么，请你都赐给我们好不好？耶稣说，你们要求什么啊？他们说，当你坐上宝座的时候哈，我们两兄弟哈，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啊。他们这样求的话，别的门徒就很怒他们，很气他们啊，生他们气。那么耶稣说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啊，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啊，意思就是说哈，将来谁要坐在耶稣的左右手呢？啊，就是那些跟主一样那个喝苦杯的人啊，就是跟主耶稣一样在无故的受苦中仍旧顺服的人啊，这个是我们的属灵征战呢。所以我猜哈，那些比较出名的传道人啊、牧师啊等等哈，他们在世界上已经得了不少奖赏了，是不是啊？出名嘛哈。那么他们大概都不能够坐在耶稣的左右手哈，很可能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的哈是无名的基督徒啊，就是那些无故在无故受苦中仍旧对主忠心的人啊。好，我在那个非诚善意华人教会牧会的时候哈，我现在又回到我在台湾几年哈，今年夏天又回到非诚，现在又回到善意华人教会了。但我上一次在善意教会牧会的时候呢，我们每年的受难节会跟一个韩国的教会有联合聚会啊，那么很有意思哈。他们呢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哈，这个大概400人左右哈。那么他们可能比我们稍微大一点啊。 然后他们都很属灵哈，我们那个华人教会没有他们这么属灵，我必须要承认啊。然后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哇，这唱得非常好啊，好像韩国人很喜欢唱歌哈，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这个唱歌的传统啊，我们就是还在学习唱诗歌哈，那么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呢哈，读经跟讲道哈，这个圣诞节那一天晚上都要三个语言啊。用英文讲，然后一个翻英文，一个翻韩文，一个翻中文，一个翻韩文啊，都是三个语言啊。然后不过守圣餐的时候只用英文啊，因为听不懂也知道怎么守圣餐。Okay, 那有一年哈 我们圣诞节联合聚会的时候，三个语言读经哈、都是有一位年轻的姐妹读啊，她的名字叫 Jane 哈。他是用很标准的英文、韩文跟北京话来读圣经。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韩国牧师，本来在费城念神学，然后呢就把他一家人带到北京去，在北京建立一个地下神学院。那个地下神学院他们的毕业生已经建立了上千个教会了。那么这位 Jane 呢，他是美国出生啊，韩国家庭长大啊，所以他家里面啊一开始是说韩国话嘛哈，所以他的韩国话呢是没有口音的啊。那美国长大当然讲英文也是没有口音啊，而且在北京也是念那个国际学校啊，然后回到美国念大学神学院等等啊。然后他因为是北京长大的啊，所以他就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所以他一个人三个语言来念那个当天晚上的经文啊。那么这位姐妹她的见证也很动人啊，因为他们在北京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侍奉主那个就是经营那个神学院也建立教会啊。可是很不幸他的父亲在一个交通意外上去世了。不过他妈妈还是留下来继续在北京侍奉那么他那个时候就回到美国念大学，然后回到费城念神学院回到他父亲以前的神学院成为他父亲的学妹他的见证就是说在安息礼拜出殡的那一天他心里面难免会问上帝上帝啊，我们一家人这么忠心的侍奉你为什么你把我的父亲要挪走这个当然就是一种无辜的受苦了那么二十六节说若有人服侍主，主必尊重他那天父如何尊重这一个宣教士的家庭呢他们在中国需要适应那个中国的文化他们呢是基督的使者，是不是是福音使者。那么他们忠心的侍奉主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但是现在的话，他的父亲没有被天父保守，天父没有保佑他们，父亲竟然在交通意外上去世了。那天父怎么样子尊重他们呢？那么在出殡那一天他的见证就是上帝就给他一个小小的一个征兆表示他尊重他们上帝就感动韩国驻北京的大使差遣他的大使的专车运载他们一家人去那个坟场所以他坐在那个大使的车子里面的时候建议就是说我们一家人是基督耶稣的使者现在呢天父就给我们一个征兆用那个大使的车子运载他们表示天父尊重他们表示天父尊重他们所以我们做人至高的尊严就是服侍主因为任何服侍主的人天父会尊重他们 OK 我们 在基督的荣耀上有份，所以呢，在无辜的受苦中，我们仍旧能够顺服上帝，并且呢，我们要呼吁全世界的人要尊上帝的名为圣。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因为在受苦所以呢生气上帝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你的受苦是好像是没有意义的，是虚空的。其实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受苦不是虚空的是一场属灵征战耶稣基督借着无辜的受苦定魔鬼的罪，借着苦难他要领导许多的儿女进荣耀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蒙召不只是信耶稣，也要为这个名而受苦如果你要侍奉主的话，就需要效法主主耶稣做人的动机是要父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做人的目的也是要父的名得荣耀那么叫父的名得荣耀包含什么呢？在无辜的受苦中仍旧信靠顺服这个虽然是很难吸收的，很难了解，很难接受的道理，但是也是基督徒无法避免的一种经历若有人服侍主，天父必尊重他。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他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祷告是父啊，愿你的名得荣耀。天父，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也能够从心里面发出这样的祷告，父啊，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若有人服侍主，你必尊重那个人。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你是磐石，你的作为完全，你所行的无不公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周牧师的口今天带给我们